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穿古今，主爱已超明，如月之约，施救赎赦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次节目时间，我们查考分享了犹大书第18至20节，我们就在重温的基础上再稍作补充，然后继续查考研读这卷书剩下的部分。读犹大书第18至19节，或者有人不禁会说，末世、世界末日、末日之世，这些呢我都不想看到。其实呢，末世是指主耶稣第一次和第二次降临之间的这段时间。那我们现在呢，就正是生活在末世当中。从犹大书第20节开始，犹大提到了在离经叛道的世代当中，基督徒可以做的七件事。在上次节目结束之前，我们就已经讲了其中的第一件，亲爱的弟兄。这里是对蒙神所爱的基督徒所发出的说话。那到底我们可以怎样做？首先，基督徒可以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什么意思呢？就是要研读圣经，让自己的信仰建基在至圣的真道上。既然神给了我们圣经66卷书，那神的意思就是这66卷书全部都要读的了。我不能够只是选去读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十四章，或者选一些自己喜爱的章节的。不过很多查经班呢，就是一再去研读同样的书卷，例如约翰福音、罗马书，或者加多卷以弗所书，当然不会漏了启示录的。不要误会下，我意思是这些书卷当然很重要，不过其他62卷书呢？我们为什么不去读所有的书卷呢？如果你要在圣经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就必须读整本圣经。就好像呢你起屋一样，你不能够不打地基，地基打好之后，才能够在上面树立梁柱，然后才能够起墙壁、搭屋顶的。整本圣经的功能都是这样的。在离教叛道的世代当中，我们必须认识圣经。彼得和保罗都劝勉信徒，在离教叛道的日子里面，是要认识圣经的。保罗在提摩太后书2章15节那里说，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作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然后保罗说，整本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身为神的儿女，在离教叛道的世代中，我们只能够依靠神的话语。很多人偏离真道，是因为他们的种子撒了在石头路上，根本就没有根。除非你研读神所有的说话，将种子撒在好土里面，否则呢，你是不能够长大结果的。不冇几耐，只要烈日出来一晒，那你就干了、枯了。 彼得后书一章十九至二十节讲到离教叛道的事情，经文这样记载：我们并有先知更确的预言，如同灯照在暗处，你们在这预言上留意，直等到天发亮，神星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才是好的。第一要紧的，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思议解说的。那你不能够单单呢拣出一节两节的经文，就以为你认识圣经。凭着几节经文的断章取义，定立教义，这样是悲剧来的。亦让我想起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军阀混战时期，一位画家为某一个将军画人像的故事。这个画家不停地叫将军去变换他的姿势，因为想找到一个角度可以遮住将军面上那粒很明显的疣。等到找出满意的角度之后，画家就问将军，你希望我怎样画你呀？将军说，如实地画出来，我是怎样你就画成怎样，包括我这一粒的疣。的而且确，圣经当中是有一些你自己读不明白的地方的，亦都有些经文会刺痛你，令到你很想略过它。但是我们必须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因为我们处身在离教叛道的世代。至圣的真道并不是讲你个人的信心，而是讲这个真道是圣经的真理，初代教会承认的时候称之为使徒的教训。关于这一点，有一位学者讲过，这里称真道做至圣的，因为真道就是来自神向我们所启示的真理，令人可以藉着真理得以称义，能够胜过世界。而基督徒可以做的另一件事，就是在圣灵里祷告。犹大指出，这件事是在离教叛道的世代当中，我们必须做的第二件事，在圣灵里祷告。这里不是寻常的用字，圣经当中只有在以弗所书第六章十八节那里出现过一次。这个是保罗讲到，我们要穿上全副的军装，而每一件武器基本上是防御性的，当中只有两件例外。第一种的攻击性武器是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在以弗所书的六章十七节，保罗就提到第二种攻击性武器，就是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保罗所讲的和犹大所写的基本上是一样。首先，我们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然后是在圣灵里面祷告。很久之前有一个广播节目叫做《灵性大复兴》，这个节目相当之受欢迎，带给人很深的影响。节目主持人在节目内容里面，他安排了一个很特别的环节，叫做宝剑练习。宝剑练习其实就是要考验大家的圣经知识。我认为这种的做法非常之好，因为每一个基督徒其实都很需要宝剑练习。我们都要让神的话语成为我们生活的基础，免得在求神听我们祷告之前，我们就会讲出一大堆愚蠢的说话。我们要先听神的说话，然后向神讲说话。我们都要拿起圣灵的宝剑，因为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并且必须学会好好运用这把宝剑。讲到在圣灵里祷告，我们要澄清一个观念，祷告不是说我们列出一张清单给神，上面写满了给我这样给我那样又给我这样，不是这样的。当然祈求是祷告神学的定义之一， 但是你不能够忘记，还有赞美呢，还有敬拜呢。我们的祷告应该包括对神的赞美和渴慕。当然祈求都是重要的，而祈求都是服侍来的。保罗在罗马书十五章三十节就请求基督徒为他代祷，他说：弟兄们，我藉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又藉着圣灵的爱，劝你们与我一同竭力为我祈求神。竭力的原文意思就是搏晒命，我们是应该搏命地向神祷告的。在圣灵里祷告，意思是靠圣灵祷告，我们是要依靠神的。保罗在罗马书八章二十六节讲过：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我们必须学习祷告，难怪门徒听了主耶稣祷告，再看回自己祷告的贫乏的时候呢，他们就会跟主耶稣说：求主教导我们祷告。很多人都需要主的教导，但是今天呢就很少有关于祷告的教导。不过在离教半道的世代，我们实在需要好好学习如何祷告。在犹大书第十七至十九节，使徒警告信徒将会有离教半道的出现。犹大书的二十到二十五节呢就提到信徒在离教半道时期应该怎么做。犹大提醒一众圣徒不要被这些离教半道的人所搅扰，既然离教半道的事是神所许可的，那当中就必定有神的旨意。犹大书第二十一节经文说：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基督徒在这个离经半道的世代可以做的第三件事是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我们必须认清神爱基督徒，犹大一再称基督徒是亲爱的，并不是说犹大特别爱他们或者他们特别爱犹大，而是说他们都是蒙神所爱。我要再次强调一下，就算你呢举起一把遮，又或者加建一个屋顶，令自己呢不好感受得到神的爱，不过你依然不能够阻止神爱你。犹大的意思就是让你自己常常沐浴于神大爱的阳光之下，让神的爱浇灌你的心，你的生活，这个是在离教半道时期最不可缺少的事来的。基督徒在离教半道世代可以做的第四件事就是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有人曾经质疑过一位教授，他是不是相信教会被提的呢？于是呢我就特意去问这位教授：你相信基督就快要再来吗？那他就回答说：我相信。我又问：那你是根据什么相信教会被提的？我的意思是说，我们根据什么指望可以被提呢？这个教授就很肯定的说：我得救呢，是因为神怜悯我，教会被提亦都是出自神的怜悯。他的回答非常之好，亦都澄清了大家对于他在教会被提这个问题上曾经有的疑惑。我们见到神怜悯是一个事实，神顾念你，眷顾你，他有丰盛的怜悯，赐给你丰盛的怜悯，按他的恩典拯救你。但我们注意犹大他所说的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仰望原文的意思就是指望等候。主耶稣要我们心中存记指望他会再来的这种态度。而在被提的时候，我指望是能够离开这个世界，也都指望能够在有生之年见到这个指望的应验。我之所以被提，完全因着神的怜悯，而不是因为我是某某人。如果要靠自己，根本没有人会被提。 好久之前，我曾经参加过一个查经班，他们被教导说只有超级圣徒才会被提的。那这些弟兄姊妹都觉得自己是好人，亦都认定自己是超级圣徒，到时候一定会被提。至于我呢，我就觉得他们对我不是很确定的。于是我教导他们，无论他们怎样想，到了时候呢，我一定会被提的，因为我是仰望主耶稣基督的怜悯。一位学者，他将这节经文翻译做要谨慎，让自己常在神的爱中，满心期待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
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犹大书第二十二节说，有些人存疑心，你们要怜悯他们。在离经叛道的世代，基督徒能够做的第五件事就是有些人存疑心，你们要怜悯他们。很多很善良很诚恳的人心中依然有疑惑的，他们真的不明白的，那我们要对他们有耐性。在服事上，我对一些人往往会缺乏耐心。记得之前有一个姊妹参加我们教会的查经班，连续六个礼拜他都问回同样的问题，我已经开始觉得他是想挑剔我的毛病。有一次我对他都很不客气了，激到他呢掉转头就走了。之后跟他一起参加查经班的另一位姊妹就跟我说，麦基牧师，对那位姊妹你多些耐性，他是很聪明的，甚至呢列在名人榜上，不过他曾经接触过很多的异端，他呢被人搞到糊糊涂涂了，现在呢他就很想找到出路，你能够对他有些耐心吗？当然了解到他的背景之后，我都继续尽可能的去回答他提出的问题。大概三个月之后，他接受了基督做他的救主，也都写了一封信给我，告诉我主耶稣怎样带领他。亲爱的听众朋友，这个世代的人对圣经存有很多的疑问，令到那些真正想信的人都会变得迷糊。于是我们要对他们特别有耐心，因为他们真的不明白。犹大书第二十三节经文说，有些人你们要从火中抢出来，搭救他们；有些人你们要存惧怕的心，怜悯他们，连那被情欲沾染的衣服也当厌恶。在一个离经叛道的世代，基督徒所能够做的第六件事就是，有些人你们要从火中抢出来，搭救他们；有些人你们要存惧怕的心，怜悯他们。这里讲的这些人，就是指出我们会认为没有希望的那些罪人。在人看起来，他们似乎不可能得救，但是我就见过这种人，是藉着收听福音广播然后信了主。犹大也都劝勉我们，千万不要放弃他们，有些人你们要从火中抢出来，搭救他们。旧约圣经撒加利亚书三章二节就说，耶和华向撒旦说，撒旦啊，耶和华责备你，就是拣选耶路撒冷的耶和华责备你，这不是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吗？神是要拯救耶路撒冷的，他说我只要从火中抽出一根柴。显然如果一个人他的心是渴慕得到救恩，他就可以被神所拯救。在离经叛道的世代，基督徒能够做的第七件事就是，连那被情欲沾染的衣服也当厌恶。这里讲的情欲是指老我的心理层面，人最多都只能够做到这样的， 例如他可以欣赏美好的音乐，却不能够被神所接纳。有人绞尽脑汁想找出适当的字眼来形容人的心理层面。魂这个字可能不是那么适当，因为表达不到它的内涵。有人说这个是讲人类自私的那部分，不过也不恰当，因为属血气的人虽然不是基督徒，依然是会有很慷慨的人的。有些人就说，这个讲紧动物的本能，这样讲就更差了。虽然属血气的人都在这满足肉体，但是动物本能这个形容不恰当。又有人说，这个是智慧，这个用字更差。有一位圣经注释的作者就想尽量正确描写这些人，他说他们是属血气的，完全凭藉血气或者肉体行事，如果任得他发展，他们就会完全失去人性，甚至成为最坏的受造物，有理性的动物，一切言行都不过为了满足血气，所找的藉口亦不过证明他们是属血气的差役，显示出他们比最凶暴的野兽更加坏，简直就是魔鬼，有残酷的天性，狡猾地满足自己的残暴。人是有超自然的灵性，这样令他们更加危险。如果丧失了这个灵性，就会从主宰的地位堕落成为奴仆，完全听凭老我，离开了神原本所设定的形象，沦为动物，高等受造物因此而堕落成为撒旦。就好像一位学者讲过，邪恶成为了他的神或者是他的工具，神的儿女连被情欲沾染的衣服也当厌恶。神是不会使用属血气的人的，如果麦基要靠血气行事，那在神的眼中就会将我看成是恶的。神恨恶罪，我们也都要学习恨恶罪恶。这个是对信心软弱而被假教师所迷惑的信徒，我们所应该采取的态度。有些人存疑心，你们要怜悯他们。这些人虽然是被迷惑，不过情况都未算太严重，信徒是应该为这些人去显明出基督的爱，宽容他们，恒久忍耐，教导基督教的真理。有些人你们要从火中抢出来，搭救他们。这样比起上述情况其实更严重的了，信徒是应该好像在火坑当中拔出熏黑的木头一样，将这些人从假教师的巢穴那里拯救出来。犹大书第24-25节说，哪能保守你们不失脚，叫你们无瑕无疵，欢欢喜喜站在他荣耀之前的我们的救主独一的神，愿荣耀、威严、能力、权柄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于他，从万古以前并现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你如果想知道耶稣基督在离教半道的日子当中在你生命里面应有的地位，那这一个祝祷其实就是完美的答案。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神，是我们的主，是掌管我们生命的主，愿荣耀归给他，我们都要荣耀他，诉说他的伟大、他的奇妙、他的全能和他拯救的大能。他是满有尊严的，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大有能力，天上地下的能力都归于他，这个宇宙由他所掌管，所有权柄都要归给他。终有一日你是要屈膝向他跪拜。在尼教半道的日子里面，神的儿女要继续荣耀耶稣基督的名，并且要在不认他的世人当中高举他的名。作者犹大将神描述为令到信徒能够躲避异端的圈套，又引导信徒进入荣耀国度的这一位神。犹大他以新约圣经当中最庄严的颂赞来到结束了这一卷书卷。来到这里呢，我们就完成了整卷犹大书的研读和分享了。从下一次节目开始，我这个圣经导游将会继续邀请大家跟着我们这一架圣经巴士， 进入到下一站旧约圣经哈该书的研读旅程。我亦邀请听众朋友可以提前熟读经文的内容，希望下一站圣经的游览旅程让你更加期待，更有惊喜，并且在学习过程当中更有得着。关于经文的讲解研习，我们今天会先停在这里，下一次穿越圣经的节目时间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Show podcast.